好，那我们开始啊，录音就是今天一月七号这堂课啊，下面就是有四十几分钟的时间呢，我们谈一谈这堂课的内容。你们刚才分享诗篇三十九篇有什么心得吗？啊，有人说啊，在心里面有话要说的时候，非常难以克制那个口舌，所以他就说。我知道我要谨慎我的言语，有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就会像嚼环，马的嚼环一样，把我的口舌勒住封起来，不能说话。但是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怎样，很愁苦，对不对？然后就当我不讲话默然无声的时候，就发烧，就烧到非说不可了，这样的经历吗？然后很有意思的，大卫要说，当我非说不可的时候，我要跟耶和华说，他不是跟耶和华诉苦啊，他说神，你怎么不听我的，神不听我的祷告，神啊，你怎么不处理那个坏人，他不是这样说，他说叫我晓得一件事情，我这一生的年日载如手掌。哎，他就用这样子呢来改变一个观点，就是我非常的愤怒，我很愁苦，就是满腹牢骚，我必须要说我所得到的委屈不平的时候，他说主啊，那我看见我这一生的年日就像一声叹息一样过去，就是载如手掌。所以当你这样子看的时候，你的一生年日是这样的时候呢，你马上那个要计较的心情呢可以改变。当然这个不容易做到的，所以我们才需要做灵性操练，对不对？你要开始训练自己那个视野，能够把你放在心里面的放走啊。前几堂课我一再的强调，你不能决定选择别人跟你说什么，你做不到这件事情，你也不能去改变别人的想法，但是你唯一能够选择改变的是你自己。所以呢，我们用了一节经文叫做我们要让神的话语来管束自己的思想啊，管束自己的思想。我用了这个啊一节经文，就是说凡事借着感谢祷告祈求，对不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把所有的事情跟他讲，然后他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就保守，保守那个字就是 God， 管理管束你的心思意念。所以你要让神来管束你的心思意念，透过我们把所有的事情跟神讲，感谢祷告祈求。好，所以呢在这里面它一个转折点，就是说我很多话要讲，但是我跟神讲的话是那我看见我这一生的年日就是这么短，因此到了第七节他就说我的指望就在你，到了最后一节他说在我去而不返之前，我的力量可以得到复原。我们怎么样能够重新站立起来，在我还没有办法去面对那个困难的时候，我们借由这样子的一个祷告让我重新得力，去而不返之先啊，在我们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力量复原，很宝贵的 一个经文，对不对？所以呢你心中孤寂的时候，你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操练自己啊，来读这个圣经啊。我们先讲一下这个部分，我上一个礼拜讲到说我们的救恩是一个全面的救恩，全面的救恩包括过去的救恩，神已经赦免我们的罪，包括未来的救恩，我们要与神同在。但是我们这一生当中是不是常常忽略的现在的救恩，就说现在的救恩是神要给我们过一个丰盛的生命，我们忽略了我们这一生就过得很辛苦，我们只想到过去，我们只想到未来，我们忽略了没有得到这个神应许的生命的益处。这是在啊，罗马书五章一到三节也这样讲，彼得后书一章四节也是告诉我们，他说今天我们得救就是要重新恢复一个神的形象。所以请你等一下我们会谈到这一点就说从创造神造他的形象造人，然后人犯罪以后这个形象破坏了，但是到后来神要我们恢复他的形象，在圣经里面有讲， 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当我们开始穿上新人以后呢，我们就要学习恢复神的形象，就是有真理的能力在这个里面啊。这个圣经里面呢，这个提到这个部分，所以我们晓得我们这一生最容易忽略的就是我们现在的恩典，现在的恩典，生命的益处。那我们不要忽略了这一点。那我们上次也谈到怎么样读圣经，对不对？我说我们读圣经就好像我们站在窗户里面，我们看着窗户外面有一群人，那一群人呢指着天空，带着很惊讶的表情，很兴奋的表情，有人跪下来哭泣，有人站着兴奋的大喊，但是你站在窗户里面，你只看到那一群人，你看不到天空是什么。直到有一天呢，你也决定了你要走到外面去，加入那一群人，你就真实的经历了他们所看到那种兴奋的情况。然而还有一群人站在窗户里面，还是在看外面那一群人在做什么。所以你要做一个决定，你要选择你要不要走出去加入外面的那一群人。所以我们读圣经可以走马看花的很快的读一遍。感谢主，我们现在三年读圣经，对不对？我们第一年读圣经很快速的，一年读完全本圣经旧约新约啊，一年读好几章了。然后呢，我们一年读完新约，一年读完旧约，现在呢我们用三年读完全本圣经，慢慢的读。我们读圣经可以走马看花速读，那我们读圣经呢也可以把它当作一个知识来研究。然而圣经呢是要给我们有关系的，所以我们把圣经当作至亲好友，神给我们一封书信来读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读出那个关系。刚才我们练习了诗篇39篇，就在练习我从诗篇里面去读。因为呢圣经所有的书卷呢都是神透过先知向人启示说话，唯有诗篇呢是代表我们向神说话。所以我们读诗篇的时候，我们在读出那个诗篇的作者诗人的心情，他要跟神说什么。就像39篇很明显的，当你碰到困难委屈的时候，你有话要说。但是我们要学习从有话要说变成我们向神说，看见自己的一生是什么样。好，所以呢比如说我们读约翰福音6章23节到27节，上次已经读过了。这一本6章23节到27节在讲什么？他讲耶稣行完了5饼2鱼的神迹以后，然后就一群人到处要去找耶稣。耶稣你去哪里了？然后呢从加利利海的这边找到加利利海的那一边，终于好不容易好不容易找到耶稣以后，他就问说，耶稣你何时到这里来的？耶稣回答说，你们找我是为了什么？
吃饼得饱。
为了吃饼得饱。我们今天找耶稣为了什么？为了我们今生顺风顺水吗？为了工作没有工作求主给我开一个工作，对吗？为了很多物质上的东西，生活上必要的一切东西，其实我们找耶稣也跟当时的人5饼2鱼人一样，我们也是要吃饼得饱而已。那耶稣说什么？说你不要来找吃饼得饱，你要找什么？你要找那个永生的生命啊。他就问说，那主啊，我们应当做什么？应当做什么才能够得到这个永生的生命？耶稣说，你不用做什么，你只要吃生命的粮食，就是把神的话吃进去。你要吃生命的粮食，就是我们把生命的粮食吃进去以后，跟我们发生了关系以后呢，我们得到那个永恒的生命。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到了6章23节到27节，你可以把它当一段故事来读，但是呢你把它当作是跟你有关系的经文来读的时候，你要读，那我遇见耶稣的时候，我要问他我要得什么？我也是问他说，我只要吃饼得饱而已嘛。所以我们就开始在这读经的当中呢，我们要把自己放进去。所以当我们来想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可以作为你人生的向导的，就像我刚才那一段经文啊，你把你自己放到经文里面去，或者把经文放到你的里面来。我们一般读圣经，我们就是祈求我们理解力，对不对啊？理解这段经文在读在讲什么，我们找出那个大纲，我们去找出古代的背景，然后我们知道古代的背景是什么啊？不清楚的字呢，我们就去查一查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啊？就像今天讲到的时候，讲到虚空，对不对？ 记得虚空是什么？好，就像吐一口气一样啊，这个又不清楚的字得到这个意思，然后我们经文的意义，我们做出一个评论，然后我们再提出一些问题，做一个总结。我们查经是这样的，对不对？好，但是如果你现在呢，把经文放到你的里面来，你就开始祈求说，主啊，我要得到从经文得到一个行动的力量。那我就慢读、细读、导读，那我跟我现在的处境呢，我去认同、去了解现在的处境是怎么样。那我就为读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字会出现的。当这些字出现的时候呢，你就抓住神要给你的这个字的意思，然后你就对自己做出一个评论。OK， 好，我们现在来看看这段经文，马可福音十四章三到九节，玛利亚献香膏膏耶稣，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马可福音十四章马可福音十四章三到九节，但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个玉瓶至贵的香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很熟悉的经文，对不对？所以你现在读这段经文，你开始思想一个图画。耶稣到了一个人的家里坐下来，预备要吃饭了。有一个女人从外面走进来，这个女人呢，手里拿着一个玉瓶的香膏，很香很珍贵，就像你现在手上拿来一个很昂贵啊，到百货公司买的一瓶香水一样啊。那这一瓶香膏的价值听说是怎么样，我们查圣经就开始查它的意思，当代的背景，对不对？可能是一年的工资啊，30两银子嘛，这么昂贵的，你一年工资多少钱啊？好，不用讲，你用一年的工资买的一瓶香膏拿来，你就打破在耶稣的头上。这时候就有人说了，我们把这一年的工资拿去建堂不好吗？我们把这一年的工资拿去周济穷人不好吗？干嘛把它倒在耶稣的身上，一下子就没有了？香水擦在身上可以维持多久？一天吗？对不对？所以他就这样子问，然后呢，你就想，那如果我是耶稣旁边的那一个人，不管是坐在耶稣旁边一起吃饭的人，或者邀请耶稣去他家吃饭的西门的这个伯大尼的西门，或者我是这个女人，你会做什么？你会做什么？你就找出那个行动力。那你要注意经文里面有哪些字会浮现出来，对不对？当我在读的时候，其实我讲过这一篇讲道，我所得到的领受就是一个字，14章7节，他说你们不常有我。今天我们能够侍奉主，只有我们这一生还活着的时候，只有我们在这一口气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侍奉主。你们不常有我，我们不常有侍奉神的机会，只有我们这一生而已。所以呢，他说在你们不常有我的时候，这位女人是怎么样尽她的能力。尽是什么意思？我们说 do her best， 对不对？用尽她，尽代表她全心全意的投入。所以呢，当我们能不能掌握到这个经文要给我们的一个重点， 就是跟我发生的关系。我们今天我们感谢主给我们的救恩，因为有耶稣的救恩，我们从一生虚空的日子可以变成有意义的人生，我们从没有益处的人生可以成为有益处的人生。因为这样，我愿意在我有生的日子来侍奉神，而且是尽我所能的去侍奉。你可以掌握，在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让这个经文成为什么样？成为我们侍奉、我们生命前进的一个动力。从这里面呢，我们要找到跟我们连结的关系。好，那我们就不会把圣经走马看花的读一读，我们不会把圣经当作什么呀？当作一个知识来读。好，我们现在来看，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这件事情，请你看讲义的21页到22页。好，什么叫做神圣的导读法、诵读法？所有谈灵性操练一定会讲到这个，就是你要诵读圣经。他说你在家里大声读，读了自己听，那没有呢，还可以一个方式，背诵来读。背诵什么叫背诵？来，我们刚才读过诗篇39篇，背一下来。我曾经说，开始嘛，开始背嘛。我曾经说怎么样？我要谨慎我的口舌，谨慎我的言行，对不对？好，然后呢，下一句呢？免得我的舌头怎么样？我也背不起来。当我在恶人面前的时候，我就用嚼环勒住我的口舌。哎，所以当你在背诵的时候，其实你在思想，对不对？你就在思想这个经文。我曾说啊，我以前曾经说过，我说过说我要谨慎我的口舌，每天都跟自己讲我要谨慎我的口舌，但是一碰到困难我还是随便乱讲话，对不对？我还是说，哎呀，我心里面像火那样子焚烧的时候呢，我要跟神说话，可是呢我还是一样跟人说话啊，说出不合理的话来。哎，我们就开始在思想。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呢，我们在诵读，诵读的时候呢，我们就在思想说，我在这里面呢，我要去感受那个作者写作的心意。好，在这个讲义里面呢，我举了一个例子，诗篇114篇3到4节，我们来看114篇3到4节。好，你来读这个经文。他说：“沧海看见就奔跑，约旦河也倒流，大山踊跃如公羊，小山跳舞如羊羔。”你想到什么？在想以色列人想到什么？你想到什么？
地震。
还有呢？还有什么？想到什么？所以你要从以色列人的角度来想，以色列人想到沧海就奔逃，发生在什么时候？红海的时候，对不对？红海的时候，沧海就奔逃。约旦河倒流发生在什么时候？约书亚要进迦南地的时候。所以呢，他讲这话是有意义的，对不对？什么叫做大山踊跃如公羊，小山跳舞如羊羔？发生在什么时候？发生在西乃山的时候。当摩西上西乃山的时候，他们说什么？整个西乃山好像都在震动，火云降落，好像整个山都在跳动一样。所以当他在诗人在写这个诗篇的时候呢，其实他的心里面在想什么？他在想红海，他在想约旦河，他在讲西乃山立约，对不对？就像我们想到的床前明月光的时候，对不对？你真的看见床前明月光吗？没有嘛，只是给你一个思故乡的情谊嘛。所以他也是一样，他在这里呢。好，所以我们在诵读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要去想这个经文它传达给我们的意思。然后呢，当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默想。 所以你看21页讲义21页，我们默想的时候呢，我们用心智来感受想象反思经文，所以默想是从观看经文的文字进入经文的世界，把我们带入那个很大很丰富的里面。所以这个时候本来是肉眼看见呢，我们就开始进入到一个内心的体会。圣经不是一个格言论，我们读真言不是一条一条的格言，我们会把这些文字这些话语变成一个我们的力量，用祈祷的心变成我们的力量。我们谈到默想，在我们前一堂课有讲到默想在东方的宗教跟基督教是不一样的。东方的宗教想到默想叫做道空，一切都是空，就像我们今天一样虚空的虚空。那如果人生就是这样子完全的道空一切，那我们就说空就是安静，对不对？东方的宗教思想。但是西方的基督教呢，在默想的操练上是首先你要道空，然后你要充满，明白这个关键哈？你要道空，然后你要充满。如果你只道空，你就得到虚空的虚空，但是你道空以后，你要用神的话来充满，就开始圣经的话要进来。所以在这个当中避免那些邪恶的东西跑到你的心里面，当你空无一物的时候呢，可能里面就乱七八糟。所以你不是空无一物，你是把里面的杂物清除以后，然后呢神的话进来，你开始默想，对不对？就像诗人说，我默想叫我晓得我生之终，我生命的终结，叫我晓得我的生命如手掌那么窄的年龄。所以当你在默想的时候，你就开始能够体会啊，这一生过去就好像一阵云雾一样。那如果一切的劳碌都没有益处的话，我唯一的益处呢是在哪里？这启示录十四章，我们侍奉的果效是跟着我们，就只有这样子而已，对不对？我们今天能够做的不是我挣得多少钱，我吃饼得饱，今天我们能够做的是别人从我们身上看见救恩，看见耶稣基督，看见别人从我们身上感染到一个主内的生命，那样子的不同，生命感染生命。好，我们上次有讲到这个部分，来，好，所以呢，你从诵读到默想以后，当你在默想的时候呢，你就会产生一个祈祷的心，那个话就会出来，啊，那个话就出来，你说主啊，真的，我这一生就是载如年日，有什么好计较的？眼前的一时的羞辱，一时的委屈，有什么好计较的？不过转眼成空，如云烟一样。今天我要掌握的就是主你给我的那个生命的益处。当我的生命不再充满那些愁苦，让我的生命能够得着你要给我的平安，叫你的平安来管束我。所以主啊，求你来管束我的思想，让我不要胡思乱想，来管束我的耳朵，那些乱七八糟的话我不要听进去，听了我也不当一回事情。那你就变成一个祈祷，对不对？好，将你所读经和默想所得到的经历，在第二十二页，你就真实的转移向神。读经跟祷告是手拉手并肩向前行的，我们得到圣经里面神给我的信息，然后我们用祷告来回应，我们祷告来回应。好，所以这个福赛斯说，属灵阅读需要人们以纪律性的专注照经文写的方式来阅读，它也需要人们以默想和领受的态度进入经文的世界，但是它更需要人发出回应，原来上帝的话是对着我说的，明白？要明白这一句话，上帝的话是对着我说的。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会读到说，你的神已经做王了，你想我的神已经做王了，那不一样的观念的。你想说我的神已经做王了，在我的生活，在我的教会，在这个世界，你就开始进入约翰福音十六章，他说，耶稣说，我已经得胜了，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了。耶稣已经战胜死亡，从死里复活，已经得胜了。所以我们开始用这样子的方式，我们进入 啊，进入对神的回应里面。好，最后一点呢，就是默观 contemplation。那这个导读法，我是从哪里引用的呢？好，我们要明白，当你在引用书籍的时候呢，会带来不同的观念。当我们读到这个默观的时候，默观呢，有天主教修道院的想法，他们对默观呢，就是把自己完全脱离所有感官感受，一切的领受，完全自己进入一个默观里面。但是呢，Eugene Peterson 呢，他对默观的解释呢，是我比较喜欢的，所以他是写在这本书叫做《圣经好好吃》啊，《圣经很好吃》。所以呢，在这本书的第七章 chapter 第七章呢，它基本上就是在介绍导读法，啊，就是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的这四个导读法，就是《圣经好好吃》呢的这一本啊书的第七章。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来注意这个默观为什么不同。在天主教的默观的想法里面，他怎么说呢？他是要我们安静进入一个默想，然后心中空无一物，完全专心的这种情况。但是Eugene Peterson 他说，默观呢是一种向上帝的启示跟话语来敞开自己，把自己完全向神的话来敞开，进而被塑造出来那个生命。所以呢，我们依靠的是阅读、倾听、默想跟祷告，也就是说，我们借着默观，代表着说我顺服在圣经的话语、圣经的启示、圣经的话语进入我的心里面，然后我毫无矫饰掩饰呢，我活出来，而且我也不夸耀啊，我比较喜欢他这样子用啊这个方式来形容默观，而不是像修道院天主教那种传统的默观的方式。因为我们注意到在约翰福音，他讲到道成肉身，对不对？他讲到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特别提到说生命就在主里面，对不对？所以生命跟道两个呢，其实是啊是一回事情的。生命源自道，道创造了生命，所以没有任何一句上帝的话是上帝不想透过我们活出来的。那我们来思想这一句，没有任何一句上帝的话语是上帝不想透过我们活出来的。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要觉得说啊这句话我做不到，不是做不到，是一个态度，是一个态度。我们读圣经说，我的态度，我同意圣经话语所描述的，我目前做不到，但是我不要想我就是做不到，因为圣经的话是神要透过我们活出来的。如果圣经的话不想你活出来的话，不就是圣经要糊弄你吗？神写一些话语故意让你做不到，让你很难受吗？对不对？所以每一句话语是我们可以活出来，只是我现在做不到，但是不见得我将来做不到。所以我愿意去操练的时候呢，我们就愿意那个道成肉身，本来在耶稣里面，这个道会进入我们的里面。就像在彼得啊，彼得前书他说，道就是一个活泼的种子，这个活泼的种子种在你的生命里面。活泼的种子是什么意思？有生命力的种子，是有生命力的种子，是像一个道种在你的里面，自然会生长的，自然会生长。那我们的任务是怎么样？让我们的心成为好土，对不对？啊，记得我上次讲到说，怎么样成为好土呢？来复习一下，记得怎么样成为好土？四种土里面，你要成为能结实百倍的好土，应该怎么样？啊，他说轻的就要去洗，记得吗？他说你要成为好土，秘诀就是轻的就要去洗。好，有耳可听的就请听，应当听。OK， 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神圣导读法？好，我们大概还有14分钟。哦，陈伯伯有问题？
讲得很清楚，但是有一个人把这些都已经做了，就讲出来也写下来了。 那我们可以少做一点吗？
我们可以少做一点吗？我们可以学习他的方法，不用去摸索，我们可以照着方法去练习。
那他一定是会希望在他身上有改变，或者有去遵循。那么在我们来讲，或许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或许我们没有这个，所以我说好了，我就按照你的意思去遵循，但是跳过了好多步。
我们就去遵循，就慢慢可以得着啊。就像我刚才让大家练习诗篇三十九篇，啊，让大家练习诗篇一百一十四篇，这是给你们练习，对不对？那你可能在读的时候，你还没有啊掌握到那个重点，对不对？那我就先给你解释一下我自己的领受是怎么样，然后呢，你再去读其他的诗篇。不过，比如说我们下次可以读诗篇七十七篇，也非常棒的一个诗篇啊，去读。然后你就去领受那个诗篇到底要讲什么。好，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方法。我现在接下来就要讲这件事情。好，所以请稍安勿躁。好，我们谈到灵修神学，每一个人都是神学家，你同意吗？包括无神论者也是神学家。无神论者认为我不相信有神，所以这就是他的神学嘛。多神论者认为什么都是神，泛神论者认为，你知道泛神论者跟多神论者的不一样吗？多神论者认为有一个以外的神，泛神论者平泛哈，泛泛之辈的泛，认为什么都可以是神，石头也可以是神，一堆死人也可以是神啊，这个树也可以是神，海也可以是神，泛神嘛，这叫泛神论。啊，多神论、泛神论，所以呢，每一个人都是神学家。我们坐在这边，每一个人有几个啊？有三十个人就有三十个神学家，因为你对神的观点肯定每一个人都不同。你对神的观点肯定每一个人都不同啊，请你看啊，在讲义里面，在第十五页啊，神学就是基督徒对神观念的了解或是误解，对神观念的了解或误解。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套神学，你这一套神学就影响你人生的目标及方向。最简单的例子，我一开始跟你讲，有一对男女结婚，对不对？太太每天每个星期天来欣赏他的先生，但是他们的关系是有名无实。我们很多人的神学观可能就是这个样子，我只要每个礼拜天来参加主日敬拜就好了，平常的日子我可以跟神没有关系，我可以不读圣经，我可以不用祷告，我相信耶稣，他的神学观就是这样子，他的神学观就是这样子。但是真正的啊，有人更追求的呢，他的神学观可能又进一层，他每天读经灵修，但是他的读经灵修可能对他的生活、对他的个性没有发生关系，没有发生改变，这也是他的神学观，对不对？所以你每一个人神学观不同，所以在这里面呢，有一句话很重要：神学没有灵修是空的，灵修没有神学是瞎的。这句话不是我写的，这句话是台北华神周学信老师，他在上课一再的强调，他说神学没有灵修是空的。所以神学是什么？神学是我们对神的专注，我们努力，我们致力于去认识在圣经里面启示的神和耶稣基督和神的救赎计划，我们对这些的了解，我们对圣经的了解，我们对神的了解，我们对救赎计划的了解，我们对十字架的了解，这是我们所学习到的建立的神学的观念。但是这些了解我们从来都不去练习，我们都不去练习，我们只是知道而已。因此神学没有灵修是怎么样？是空的，因为你只有停留在你的理性，你都没有去练习的。那如果你只有灵修，代表我坚决认为我可以去操练自己，但是我对神的教导 不是很熟悉的话啊，比如说我们很重视一些圣灵充满的外在现象，我们很重视一些突然来的圣灵，被圣灵充满的这种领受，但是我们从来不是很认真的去追求认识神，读神的话，那就没有一个指南针啊。我们知道在大海航行需要有指南针，我们就没有一个指南针引导我们走在正确的方向。所以灵修没有神学是瞎的，因为灵修代表说我们认为我圣经所读的每一句话语都可以活在我的生活里面，在我的家居生活，在职场上活出来。所以我们认真去操练灵修，就不会让神学沦于纯理性的思考跟讨论。那灵修对神学的帮助可以避免我们停留在一个狭隘的看法里面。明白这句话吗？有没有疑问？这观念很重要哈，因为我们在谈这一门课程，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一句话：神学没有灵修是空的，灵修没有神学是瞎的。OK， 好，都可以哈。所以我们在学习灵修神学啊，它可以帮助我们去辨认我们灵性里面那个渴慕的状况，然后呢提供一个步骤一个方法来满足我们这样的渴慕，就像指南针一样。那我们的心跟注意力呢，其实是常常被许多东西给充满的，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呢，他用这句话形容，我们对神的认识是在我们意识的边缘。也就是说，神应许跟你同在，神确实与你同在，但是呢，是在你意识的边缘，也就是说，你意识不到神与你同在。所以呢，灵性操练的目的是要来操练跟转移我们的注意力。那我们从许多在我们每天生活当中发生的这些事情里面，我们能够转移，把我们认识神在那个意识边缘的状态提升到我们在意识中认识神，我们意识到神的同在、神的祝福、神的保守。你明白这个话哈？所以我们这个操练的目的不是在无中生有，而是帮助我们能够多认识、多经历一些。所以灵修神学是在教导我们，我们悔改信主以后，我们要在什么地方呢？投注我们的身心致力追求。这样我们都不会以为说啊，我已经得到了。许多时候呢，在我们的一般的教导里面、教会里面呢，以为觉知信主受洗就已经得到了，最终得到救恩，然后呢，从此很多人啊，有些人我也七年来我也受洗过很多的人，洗完了以后就不来了，就不见了，啊，那我也觉得很可惜，所以我们不要误以为已经得到了、做到了我们想要做的，我们要认识一件事情，就是说，在我们一生的当中，我们要对付我们的罪性是我们 number one 的功课。对付我们自己的罪性是 number one 的功课。所以有一句话，他说有一个啊牧师，他用这个三个字来表达我们一生哈。他说，当我们得到救恩以后，第一个呢，我们就 free of penalty of sin， 我们就 free the penalty of the sin， 我们就从这个 penalty 这个没有了嘛哈。那以后我们见主了以后呢，我们就 free of theSin, present of sin， 就是说这个罪不存在了嘛，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一生要努力做的是 free of power of sin， 让我们从罪的这个 power 里面呢，我们能够得到释放，对不对？一个是 penalty， 一个是 power， 一个是 present。 好，所以这是我们一生要努力做的。所以你想想约翰一书第一章八节，他说人若说自己没有罪，就是怎么样，就是欺哄神嘛，你也不停在真理里面嘛。你若是承认自己有罪，神是信实公义的，必要赦免你的罪嘛。这两句非常宝贵的经文，我们不要常常以为我没有罪，我们一生要对付的是我们内在的罪性。 啊，这是我们生长过程、成长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步。所以在灵修神学里面呢，它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啊分类啊，一个是正向跟负向的，一个是心和思想思绪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表，就比较清楚一点。这个图表呢，告诉我们说，在右边呢是叫做正向神学，啊，在左边呢叫负向神学，正向神学又叫肯定神学，负向神学又叫否定神学。我们一般，我们福音派教会大概都在这个地方，我们是在正向神学里面的思索性里面，我们是在理性主义的情况。然后我们是从理性主义呢，要努力操练进入这个部分，啊，所以请你看这个讲义的第十六页，讲义的十六页呢，不是讲义的十五页，讲义的十五页最下面一段啊，他说正向神学呢，相信神是说话启示创造的神，不是沉默的神。神是会讲话会启示的，所以可知的神是透过媒介 media， 这个媒介是什么？大自然的圣经来认识他。所以我们透过大自然圣经来认识他，从可以确知的事物去理解神。所以不只是听到也看到，在这种神学架构下是叫做间接的认识神。记得我们在第一个象限，对不对？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透过 media 认识神呢，我们是间接的认识神，然后我们要进入到下面呢，用我们的心去认识神，啊，下面心。那另外一种神学观是负向的神学，这种神学观强调神是不可知的，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这也是圣经讲的，传道书说的，人能够靠这观察考察就测透神吗？那神是没办法认识，完全认识的，不管你怎么样透过 media 你也没办法完全认识神。所以这一派的神学家呢，就教导说所有的 media 想法概念图像知识都不管用，神不可知的，不容易被认识。所以他们就说，我们只要单纯的安息在神里面。在这本书叫做啊，下课了，这本书叫无可名之的云，下一次再讲好了啊。这 无以名之的云，这里面呢讲了许多的啊，27个历代的灵修者灵修，他在不同的方法下面怎么样去操练他的灵修进程。 OK， 那我们下一次呢再举例子来说明这个情形。 OK，好，那大家回去以后啊，消化一下，把讲义读一读，那你就比较理解我在讲什么。OK， 好，那我们做一个祷告啊。